应对北京威胁，美国务院将成立中国部，避免军事误判，美中防长首次会面，白宫已修改国家机密分类规则，特斯拉在中国受重创，罕见法衰退信号，众院通过红旗控枪法案，参院难过关，美国放宽入境标准，12号起登机无需阴性证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宣布，美国国务院即将成立一个中国部，以应对北京政府造成的威胁。根据美国之音6月10号的报道，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演讲时指出，北京政府带来的挑战规模与范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美方希望在未来应对中国问题带来的挑战措施包括成立中国部，这个是一个由国务院多个部门专员组成的综合团队，旨在研究中国问题。相关做法获得了国务院官员与两党人士的支持。在去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了一个中国任务中心，旨在为中国问题获取更多的资源，分析北京政府的动向。该机构声明说，这个中国任务中心旨在应对21世纪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由于北京政府日益展示出敌对，美方需要在中国问题的领域加强努力。近期以来，中美双边关系下滑趋势明显。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在6月9号的访谈中直言，中美两国的关系或许正在位于1972年两个国家建交以来最差的时刻。他在中国挑战峰会上发言说，美中两国的竞争似乎是毫无止境的，无论是经济、科技、安全定是人权问题，几乎所有领域都有重大分歧。在国际问题上，北京亦在同美国的盟友日本、澳洲与韩国等国产生分歧，北京仲在寻求技术军事化，这样对美国造成直接挑战。在人权问题上，北京打击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自由。帕恩斯9号重申，北京政府在新疆的人权迫害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而布林肯此前表示，在国务院提出现代化议程之际，美国的机构成员与外交官将会借助中国中心直面北京带来的挑战，在必要时这个中心将会与国会合作。6月10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面，试图确保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变成军事误判或误传。五角大楼周五针对美中防长会面发表声明说，奥斯汀防长与魏凤和讨论了美中国防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奥斯汀讨论了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和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五角大楼说，防长重申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呼吁中方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共央视军事报道，魏凤和在会晤中表示，稳定的两军关系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两军应当避免冲突对抗。报道中说，双方认为两军应保持高度战略沟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将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会见前，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两位防长的会谈重点将是努力在两国的紧张关系中设置护栏。根据五角大楼周四发布的新闻稿，这次会面是美国防长应中共国防领导人的请求举行的。中方媒体表示，北京将利用这次对话的机会讨论与美国的合作。中共战机近日在亚太地区的行动以加拿大和澳洲等美国盟友为目标。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共战斗机的演习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如果发生误判， 导致战机被击落，将会引发冲突，提高了可能引发战争的风险。预计6月10号到12号举行的亚洲最高级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这一风险将成为美国盟友国家考虑的焦点。预计奥斯丁11号将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为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魏凤和接住将在12号以中国对区域秩序的愿景为主题发表演讲。美中竞争加剧，近来在多项议题上针锋相对，两人的演讲内容备受关注。对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问题，评论人士蓝述接受了本台的采访。蓝述说，明明是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明是中共在破坏台海和平，威胁台湾安全，明明是中共在南海建设人造岛礁，并将这些人造岛礁宣布主权，同时用于军事化，中共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在破坏和平。中美三个联合公告的支撑点，既不是中共所讲的所谓一中原则，亦不是美国所讲的一中政策，而是和平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入面，双方反复强调，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出发点是维持其区域性的稳定和世界和平，所以中共的一切做法都是在破坏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破坏美中关系的基石。拜登政府考虑修改奥巴马前政府时期的一项法令，以放宽国家安全信息的分类标准。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次修改将会导致更多原定为机密的信息获得正常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9号声明说，政府部门正在积极评估关于国安信息的分类政策，以便在保护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增加信息透明度。政府官员没有对外公开政策修改的进展，亦未透露将来有怎样的变化。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国家安全信息的分类规则，这一方案面临着情报信息过度分类的批评。国会两党政要要求政府披露更多的情报数据，以让公众获得更多知情权。此前为调查911事件设立的恐怖袭击事件委员会认为，早前的政策造成了情报孤岛，让政府无法分享关于紧急安全威胁的信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1月份给国会的信中表示，当前的分类系统具有缺陷，阻碍了政府共享信息的及时性，破坏了国家安全与关键的民主目标。在上周，白宫修改了现有的信息共享规则，让五角大楼与美国情报机构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情报支持。美国网络司令部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提供的信息与网络防御支持正在加强乌克兰军队的抵抗能力。由于在中共的清零政策封锁上海，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被迫停工，导致公司受到巨大损失。近日有消息传出，特斯拉公司取消了原定在本月举行的三场针对中国的在线招聘活动，引发外界关注。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1000多个招聘岗位，不过当地时间周四晚上，根据发送到微信上的通知显示，特斯拉取消了原定在6月16号、23号和30号举行的三场针对销售、研发和供应链职位的在线招聘会。直至目前，针对这一事件，特斯拉公司没有讲明原因。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没有对中国的人员配置发表具体评论。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称，上周五，特斯拉公司在发送给员工的邮件中，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称，特斯拉将减少1/10的受薪员工，因为该公司在很多领域已经人员过剩。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文件显示，直至2021年底，特斯拉及其子公司雇佣了近10万名员工。此外， 根据另一封该公司发给高管的电子邮件显示，马斯克仲表示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糟糕的感觉。事实上，清零政策不但重创中国经济，而且中共持续实施清零，比本已受到封锁重创的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国英国商会高级政策分析师亚历山德拉克斯特说，围绕疫情限制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外国公司的主要担忧，而这种不可预测性和风险增加正导致很多企业推迟、减少或完全退出中国市场。尽管目前中共政府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措施，但专家们认为只要清零政策在，就无法重启经济。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红旗警讯议案，允许家人、警方和其他人要求联邦法庭命令去除可能伤害自己或其他人的枪支。这个是民主党控制的众院对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最新反应，但在参院过关的可能性很少。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目前有这类红旗法律。众院的议案规定，法官可以下令暂时去除并保留枪支，再由听证会确定枪支是否应该归还或被扣留一段时间。该议案基本按党派划分，以224-202票通过。众院周三通过了一个广泛的控枪议案，提高了购买半自动步枪的年龄限制，禁止销售容量在15发以上的弹匣。法案亦几乎无望在参院过关。众院共和党人批评红旗法案让联邦政府能够去除一个守法人员的枪支，让他们没有能力提前抗议。共和党议员约翰逊说，这个会让法庭能够在不通知甚至无权为自己在法庭中辩护的情况下就去除民众的枪支。拜登政府强烈支持这个法案，但法案不可能在参院过关，因为需要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美国政府10号宣布，自12号起，前往美国的旅客不再需要附上登机前一日的新型病毒阴性检测证明。一名官员表示，这项法案将在美国东部时间周日凌晨0:01到期，并且美国疾控中心 CDC 已经决定目前不再需要这项命令。不过这名官员亦透露，为了预防有新变种株导致的疫情，美 CDC 会每隔90日进行研讨，看看防疫法令上是否需要做出调整。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